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41首。我心所期盼，我灵魂所仰望，就是我生命的君王，随时赞美你，随处称颂你，上绝不能骂我心肠，我心所喜爱我的主，我良人，声音温和面容慈祥，天使召见你，大声唱圣歌，不因我们所唱诗章，我心所恋慕我全身所归属，我居生命希望，负了全在你，我要依靠你，情更深。感谢主耶稣的看顾，我们大家辛苦，忙碌过一天的生活，那么也感谢主的保守，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在一天最后的时间愿意来到会堂来参加聚会，聆听圣经的真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个人这一份追求神真理的这一份的心意，愿神纪念在我们所当得的福气上赐福气给我们。在今晚我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天要来讲的是神实现与大卫之约。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所拜的神是有信用的神，他跟我们应许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福气，绝不会食言，不会耍赖，那么当然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当然也要受到从神而来的管教与责罚，那这是必然的。可是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给人恩典福气，他也使人有受苦受管教，遇到不平安的事情，但是比例来说，恩典福气的这个分量会多于灾难或是神从神来的管教。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他必赐福给我们。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8章1节到14节的这一段的内容来做这个神实现与大卫之约的道理的分享。那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段1到14节都是在打仗，那只是表面的现象，它的实在的中心的思想在于神应许给大卫的话实现的。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撒母耳记下8章，我们就从1节我们来读到14节，在旧约388页，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 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的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得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们好，那么在我们所读的第八章的1到14节的内容啊，那么真的啊，我们读起来那就是一场又一场啊与四维的这些民族征战啊。那么我们只能说啊，表面上读，你读表面那就是征战，但是呢啊，我们今天啊借由这个机会再一次来深入思考，表面上的征战却在啊这个神的角度来讲是实现他对大卫的应许。我们请看第7章的第9节，撒母耳记下的7章第9节。好，第九节这一段是神要借由拿单先知跟大卫讲的应许其中一个。好，那第九节这里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这是指大卫，说大卫你无论往哪里去，说神要常常与大卫同在，来剪除大卫的一切仇敌。这个是神的应许，也就是说那个大卫他能够在四围的这些民族每次的征战都能够得胜，按照刚刚我们现在在看的第7章的第9节的这神的话语里面，这是神早就讲好了。因为大卫想起神，神收纳他的这份的心意，神高兴了，神给他应许，就是说我保护你，我要这个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就是帮你打仗。所以虽然表面上读起来刚刚每场征战几乎都是大卫派遣军队去攻打这些人，可是呢在神的角度来看，这是神替他剪除仇敌。所以有时候神的应许 但是要实现这个应许的时候是用各样的方法，有时候是神亲自帮你处理好了，有一些是什么，是神帮你的敌人围住了，你很顺利的就可以打赢他们。那么所以不管他的过程如何，最后的结局是符合神原先所传达的旨意，就是我要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不管是从圣经的道理来的，或是我们曾经在灵界的体验有看异象做异梦，那么这是很明确是神要给你什么样的答应你什么事情，那么有时候过程当中未必合你的心意，但是最后的结局是符合神的旨意。那这个需要我们有那一份的忍耐等候的心，以及那一份的顺服的心。有时候就是顺服神的安排，当下你未必是了解，这怎么会这样呢？难道神是这样看过我的吗？但是不要急不要急的论断神，有时候是在事情的最后的结果，成就了成全了，然后我回头再想会像约瑟的感受一样，原来神的旨意原是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借由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古圣徒的他们的生命的体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未必立即成就，有时候你需要时间等候，有时候是过程当中是神亲自把你处理好，或是我们还得付出我们的本分亲自去做，但是呢，神替你铺好的路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论怎么样不要把我们的心胸过于狭窄，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来成全你的旨意，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我们自己想的方法还不一定是最棒，有时候顺服神的方法虽然让你觉得奇怪怎么是这样呢，但最后的结果是说真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好，那这是我们可期待的。因为我们相信，凭着信心相信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神不是捉弄人的神，不是要给人受苦，但是给人受苦的目的是让人得福，而不是为了让你受苦来折磨你，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大方向。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要应许给我们的恩典福气，我们就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这份的忍耐等候的心，以及那份顺服的心，还有那个心胸宽广能够包容各样的方法来成全神的旨意的这一份的心胸。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在最后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最后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实现的那时候，就能安慰我们众人的心。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应许在第七章的第九节说，我常常与你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也就是说常常我们有人会勉励的道理的勉励说是我们要跟神同在呀，要站在神这边当然没有错这个道理是我们这样讲是对的。可是在这里明明写什么呢？是神主动的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也就是说大卫这你自己决定你要到哪里去，我要跟你同在，这是神愿意的。虽然有人说怎么可以那么骄傲呢，叫神跟我们同在，可是呢在这里神愿意，你去哪里我要跟你同在，所以这就是神的决定，主权在神的手中，神愿意主动去跟人同在，这是他愿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分享道理不必为神替神解释一些什么道理，有时候就是顺服在这里说神要主动跟人同在，那就是主动跟人同在不要一直强调说我怎么可以那么骄傲叫神跟我们同在，因为这里根本大卫都没出声讲话，只有神直接启示给拿单先知说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是这么样的他对人那么好，他愿意跟大卫说你去哪里是你决定的但是我愿意跟你同在，这就是大卫所拜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是那么愿意亲近人的神。好，那再来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们刚刚有读的有一段 这个大卫去打以东人的时候，打了以东人回来啊，那个啊，在岩谷击杀亚兰人呐、啊，那当然小这些或做以东了、啊、不管怎么样，这一场的在岩谷打了敌人回来，他就得了大名了、啊，就是实现了第七章第九节的第二个部分，我让你成为有大名，是神应许给你的大名，而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哦，那这就是神给的恩典。因为人自己争取的大名，有时候你要付出代价，你可能宿敌更多了啊。以前小时候看那个什么五等奖、六等奖啊，这个大家都想要挑战那个卫冕者啊。那你说卫冕者很厉害啊，每一场比赛、歌唱比赛都胜过对方哦，照理说是无敌之人啊。可是呢，人间的道理就是有矛盾，你成为无敌之人，你的宿敌就最多，因为大家都想挑战你啊、哦、那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没有人说就说你是这个常常打赢的，我们就不打你，我们就这个服了你，没有，一定要跟你比赛一场，真的输了才说服了你啊、哦、所以卫冕者往往都是常常要去面对挑战啊，这是人间的道理，必然要会遇到。你自己要争取这一份的名气，你要付出的，有的是要人家与你为敌，有时候是人家别人可能会过度关注你，而让你造成生活很多的不方便啊。那这是社会从人间来的道理，就是有那一些这个缺憾。但是如果从神而来的，神要让你出名。保证是没有后遗症，保证是让你实至名归，就是得的大名，不需要付出这种所谓的产业的代价，那这是我个人从神里面所领受的，从神来的没有问题。圣经里面写的，上世纪说神给应许亚伯兰，让你成为世上大大有名的人，给大卫也是一样，那这是我们可期待的。好，那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在这里。那么这样子记载大约是有五场跟这些外族人的征战。那第一节是面对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大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地图，就大概在以色列地的中部，就是 西半部的中部到南部这一带这个地区的人，但等于说在 以色列人住的西南方这个区域。那么大这些海靠海平原以及他们建立的城市，就是非利士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好，那在这里第一节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这个此后当然我们就延续前一章的是什么，是神给大卫应许那些福气，跟他立约了，神要跟你建立关系了，所以这件事情以后那大卫去征战，真的就获得神的应许，得到神的眷顾，所以去打非利士人，是没有把他们消灭，可是呢，却能够控制了整个非利士人。那这个当然从士师时代以来，一直到大卫这个时代，算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因为在士师时代，真的以色列人很辛苦因为。尤其是参孙的时候这个常常去打非利士人所以让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紧张，那常常会来这个抢掠以色列人的这些粮食那么骚扰以色列人但是呢现在大卫是直接去控制他们，所以这里说夺了金城的权柄等于说他就是能够控制非利士人的那个政治好，那当然在他大概意思制服的话就是他不是完全毁灭他不是说像在约书亚记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杀光抢光烧光这样，没有，他没有，他只是控制他们所以说非利士人就不会主动来骚扰大卫这边，所以在大卫所治理的以色列地的西部这个西南方的这个部分就安定的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那么当然大卫是取得控制权的，没有完全的去把他们 赶出大海，赶到海上去，没有，他们还是留在当地，但是呢就没有跟以色列为敌。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么在第二节的话，就是对于摩押人，摩押人是住在以色列地的东方，那东方的这个民族说起来血缘关系是有了，他们至少在祖先上面有血缘的关系，但是血缘归血缘的，那个在圣经记载摩押人对以色列人也未必都是那么友好的了。那当然在这里大卫就差遣军队就去打摩押人，那当然也是得胜的。好，那得胜的呢这个对于摩押的做法又跟非利士人不一样，对非利士人没有消灭他们，但是在摩押人的部分在第二节说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好，量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好，那当然这是很奇特的这个解决他们这个敌人的方式因为他是先打赢了，然后处理剩下的人的时候这里的做法。那么在这边有两种说法了哈，第一种是说量一绳的量两绳的两个绳的长度，到底一绳多长呢？我没有得到这些确切的尺寸的资料，但至少可以分辨两绳至少那是两倍的距离一般都是成人。好，比如说量两绳的成人，量一绳的可能就是小朋友，那量一绳的留下来，小朋友留下来，大人就消灭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的说法是说全部排排队这个量这个所有人都被量了，量一绳的留着，量第二绳的就杀死。那当然这个没有肯定的给我答案，我至少没有得到这个肯定。但不管怎么样，至少在摩押人有相当的数量的人是被杀死被消灭。那当然最严重就是人口少一半，最严重了。那所以在对摩押人部分就是减少大量减少他们的人口。那当然摩押人在这里就是归服大卫给他进贡，也就是说大卫也并没有完全消灭这个摩押人也就是说我就是打你打赢你大概消灭了你的这个部分的人口，那你就害怕了，不敢反抗了，你人数总人口减少了，你的力量就弱了所以他们就给大卫进贡。那这样说起来就是应该是大卫没有去占领他，然后是保有他们的自治。可是因为你要进贡嘛，就是要送礼物，每年按照你约定好的你要送什么礼物给大卫那所以他们应该还是保持的自治了就是表示尊大卫为主大家都是王，为什么你这个王比那个王地位提高？因为你是万王之王嘛所以就拥有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那所以一样都是国王，可是呢摩押王他就要去给大卫进贡了就是你是比我们更尊贵的我们要顺服你。好，那这就是对摩押人的部分。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北方的这些索巴王还有亚兰人的部分那么当然在大卫也是要带也是要差遣军队去攻击他们那么当然也得胜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要剪除你一切仇敌，但是这时候还是一样，大卫要尽本分差遣军队去的而且把他们能够最在当时古代冷兵器的时代里面就是马就是骑兵跟战车是最强的武器因为早期的都是要步兵要列队排排队然后双方才交战那如果所以说你双方步兵交战其实损失比较大，所以要能够派这个马兵就骑兵或是战车能够先开头先去冲，把他们的队形冲散了那么就可以这个事半功倍那所以我们曾经有读过有一段我们说那个形容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形容词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个马就是这一马骑在马上的骑兵 一个就可以抵挡不少的敌人。那么一辆这个马这个战车就是用马去拉的这个铁车，那个冲击力更强，而且车上有人拿着武器，不管是弓箭或是拿刀的，哇，那个杀伤力更强，所以可以以一挡百或是以一挡千。所以用这个话来形容以利亚、以利沙先知说，你一个人就可以抵挡那么多的仇敌，就像以色列人的战车马兵一样这么强，以一挡百。那在这里这么强的这些骑兵跟战车兵却被大卫王给战胜了，那这是不简单的。因为这里说把马的蹄筋砍断，马就倒了，就翻车了，解决战车也就是这么容易。那不像我们这个现代的战车那个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就要用其他的方法。那在这里他们就取得这个胜利，能够打败了索巴王。那当然还有这个大马色的这亚兰人要来帮忙，大卫也一次的就把他们打败了。那么在这对于北方这两个部分，大卫打赢在大马色这边就设立防营，防营的话也就是说就是派军队，我没有占领，我没有完全把你们消灭，但是我派军队去那边设防，就是在那边驻扎，在那边这个就近的来管制你们呐。比如说我有军队这边，你就不敢就是在这边动一些这个歪脑筋啊，要反叛大卫啊，你一反叛的迹象，我的军队都已经在你的土地里面了那这就是大卫在这里他的处理方法。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第六节的这句话，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就是神成全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所以这是大卫的决定大卫要去打谁是大卫决定的但是呢，神愿意跟他同在，而且让他百战百胜这就是神的应许因为这是神的，我说这个是神的主观神愿意保护他，要跟他同在我们就是单纯的去顺服，去接受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这就是神愿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当然神愿意为这个人来多帮助一些，多付出一些那是神愿意的。就像我们之前小弟之前在分享那个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那一段里面，家主愿意给那个来做一个小时的跟早上来的工资一样的多，就是主人愿意的因为我不是扣你的钱去补他的薪水，不是你根本没有损失所以你就不用去跟老板去吵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老板跟你约好约定好了就这样子，没少你的，但是我要给他跟你一样多你管不到这是耶稣要表达的。所以主权在神的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去比较不要说为什么他我一样的事情他的恩典得到比较多，为什么比较少这老实说没有道理了没有办法去跟神讲什么道理，因为是我们听神道理，不是跟神讲道理，神愿意给他多一点那是神决定，可是呢神给我们答应的绝不少，这样就好了，没有多损失反而我们得到应得的，感谢主耶稣就好了那在这里神愿意他让大卫都得胜那么这就是神愿意来帮助大卫。那当然在这时候的大卫当然还是表现非常的良好，得神的喜悦，神愿意这个给这个听话的孩子多给他一些资源，多给他一些帮助，那当然是很好。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个信仰里面就是要我们学习听神的话，听话就对了就是说我们认神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自然的愿意听从他的话，你就跟神的关系就不会紧张在约伯记有一段的记载，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么认识神 就得平安。那这就得平安在圣经的原文叫做与神和好。所以在这段话你就再用白话的再讲，就是你要认识神，就与神和好，福气也必临到你。也就是说，我们听认识神，愿意了解神的旨意，知道神的观念，我们听了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跟神的关系就不会紧张，就是与神和好嘛。那神讲的你照做的，当然你不会踩到他的红线，你就是跟神关系好，那么后面的恩典福气少不了你。那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学校老师、公司的老板交代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结果呢他交代了我们没有按照他讲的去做，结果呢你就跟这些人的关系紧张啦，爸爸妈妈就生气啦，叫你去买个东西，结果呢买错东西回来制造大家的麻烦，可能当我们这一餐饭要煮的美好的料理就是因为你买错了，所以大家都生气啦那你会得到恩典福气吗？不会可能就被责备甚至要受处罚那就会不舒服啦，甚至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好，那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给人的都是好的，他愿意给那听话的守道理的这些人，尤其是守道理。好，那再来大卫他也有这份的心意的，就是他虽然胜了，但他得了很多的战利品。那在后面那一段的时候，他将所得来这些战利品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在第九节到十二节这里是打这个哈马王陀以的部分，那么按照资料来讲，这是在北方的这些民族。那最后这个第十一节说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然后后面十二节有后面解释说，不只是这场的征战，还有之前每场征战所获得的战利品。他这里是说这里他就不是写奉献十分之一，他是说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而且是什么？是都分别为圣，是全部哦。这是大卫的心意，他知道这是神的看顾，他愿意将所得的这些金银财宝分别为圣，就把因为分别为圣，那个圣就是属于神的意思，说这些东西已经是要归给神的，是神的，就不是我们的，就不是大卫王自己的，所以就是要归给神，献给神。那这是大卫的心意。那么所以不是表面上说我征战赢了很光荣，但是神让你得到光荣，神让你能够征战胜利，人也要懂得感谢。好，那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事很顺啊，我们认为眼前这个任务很艰巨，不可能的任务却完成了，我们有信仰的人其实要想起来，若不是神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难道会那么容易就胜过这一次的能够完成这一次的任务吗？如果我们平常的评估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得到了，那我们要想起神因为如果不是神的眷顾，有时候不是我们厉害是神把周围的仇敌把它围起来挡在外面，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想法，我们去完成了这一件的事情。好，那我们得到利益，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与称赞。别忘了要纪念神的恩典，而不是说你看就是我这么厉害但是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常常都是失败的多，只赢了那么一次，其实你就是被认为成功的人。但老实说，在成功之前，失败的次数多而又多了，你就是那一次的成功像小时候打那个电视游乐器要过关嘛，你其实只要过一次关，你就是成功的啦。可是在过关之前常常都被打败，重来再重来再重来，所以老实说失败还真多了。但是通过之后呢就过了，你不会再去纪念那些过去的失败，因为我就是过了。那所以人还真的不是那么厉害，如果说你常常打赢了，失败很少，那当然 可以看看自己的能力嘛。但是呢，有时候不是啊，有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做得不好，能力可能也没别人好，可是为什么就我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利益？那要想起来，有信仰有道理的人别忘了想起神。有时候不是我们厉害，是神替我们挡住了这些阻碍，或是你的对手很强，就今天要比赛的时候他突然肚子不舒服了，他弃权了，你白白就得胜了，不用打就赢了，是你厉害吗？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就是那样的机会你获得了。所以这个信仰告诉我不要骄傲，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在神面前我们就是那个仆人，遵守神的话语。那神传道书有说了，力战的也未必得胜，因为这就是机会的问题，在乎所当时的机会。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那从十三节到十四节最后这一段是大卫王去岩谷去打了这说亚兰人了，但是呢后面又说什么，十四节说，因为十三节说回来打完了亚兰人回来得了大名，然后去以东设立防营。所以他虽然没有表明说他去打以东，可是呢他已经在以东可以设立防营，表示说他审阅的那一段其实他就是有打胜的以东人，得了大名。这是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得了大名哦，这是打了亚兰回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能够控制这个以东的。好，那在这里大卫有一个心得，然后那在这里小字有写了十三节说或作以东见诗篇六十篇的诗题了。好，我们来看看诗篇的六十篇一开始写什么呢？好，诗篇的第六十篇，六十篇在第一节前面的小字有表明了大卫写这首诗歌的背景。这里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的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所以大卫他有这份的算是我觉得不错的习惯，就是他领受了神给他的恩典之后呢，会有心得感想，把它写成白就是我们把它画成为文字化，把他的心得感想写出来。所以我们读的诗篇都是这些古圣徒的心得感想。我们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了蒙恩见证，这个蒙恩见证只是陈述蒙恩的过程的事实而已，就这样而已，顶多后面再加一节的经文这个表达我的心意，就是说我见证了这一篇的蒙恩见之后呢我用一节的经节来做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般都只听到这里，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学习像大卫这样，他得到神的恩典福气之后呢要有心得。心得的话他就是写成我们所读的这么优美的诗篇，它其实就是一种悟性的感谢祷告词那悟性的祷告有感谢跟恳求所以在这一篇六十篇里面有感谢有恳求有跟神要传达的话语心得感想，有时候会用一些生活的那个体验去表达自己的那个心境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像哈拿的祷告，那也是一种心得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你要写一篇心得感想那这是我们可以再进步的所以我们常会说要鼓励各位蒙恩见证明年60周年已经开始征稿大家的蒙恩见证，那目前我看到的都是蒙恩见证的事实过程，还真的还没看到那个有心得的可能稿件还没有完全我看过了但至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有在这10年当中我们有蒙恩的话我们除了把事实写出来之后呢，如果可以我们可以 加上我们的心得，就类似像大卫写下那感谢的诗篇一样，其实就是一个悟性祷告，而且有教育的意义。你看哦，刚念了起来说叫人学习呀、啊，所以大卫他自己的心得感想呢，写成文字之后呢，是叫人学习，是拿出去说，来就是说用现在话说，拿去复印几份哈，大家好来读，这是我的心得感想，当成教材，要人能够多认识我所拜的神，这个就是大卫写下的诗篇的用意。那我们来读最后一节就好了，60章12节。60章12节，预备起，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在这一节就是大卫的，他在这一次征战结束的结论就是神看顾他认为说我们倚靠神这是我们自己要决定的你倚不倚靠神你可以决定我要不要倚靠神，可是大卫说我们倚靠神，这是人决定要倚靠神了，才得施展大能，也就是说倚靠神之后呢，人有尽本分去征战胜利了。其实胜利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武力技术高强，有时候就是机会神出手了让他们这个战力减弱了，或是他们怎么样反正就是让你得胜了所以只能说这是神的眷顾，因为说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了，所以表面上是人去攻打敌人，可是大卫的感受说是神去践踏敌人那就是他的信仰的观念那也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考，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多少都会有机会体验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别忘了在做蒙恩见证的事实也有余力的话多想一想我们的心得是不是可以像大卫一样能够写出那优美的颂赞的祷告词当然不会写没关系，多读读这个诗篇帮助我们那些用词或是我们去思想那个诗篇里面的那些用字其实有时候会让人感动像我个人我最喜欢那句说什么天离地这个有多高了那东离西有多远是让我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给我们的爱是这么长阔高深我有时候突然忘记那个词了，但是有时候读了会很感动，或者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我读了我也觉得哇，能够借由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感受到神是怎样的眷顾我们那这是诗篇这种颂赞的祷告词带给我们的那些力量与温暖那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可以获得的。那在今晚就用这一段的内容神实现与大卫之约的这个过程来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做分享。大卫所拜的神跟我们是一样的神愿意给他恩典福气，我们可以照着圣经里面神给人的恩典福气的这个大原则的方向，我们去体验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总意就是这个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传道书后面的结论也给各位我们来做分享。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来唱赞美诗的144首。
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要敬畏耶和华，愿你得失。你要谨慎顺从主耶和华，不可厌弃基督，应当听从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顺从他，他必赐福你，不要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愿你得失。你要尽心尊荣主耶和华，不可夸耀自己，应当荣耀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尊荣他，他必听从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